一周导读。
欢迎收听我们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澳洲财经杂志主编魏瑞浩的电话。小魏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这期杂志有什么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
这期杂志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和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国际的经济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些大的这个动荡呢有直接的关联。那么这期杂志主题呢讲的所谓的这个一月的市场巨震，因为我们知道月份开始全球的市场都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下跌。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呢分析了一下这个市场大跌的一些主要的成因，还有呢就是未来的一些全球经济的一些这个前景。这一次的话呢，市场的大跌呢主要来源于两个最核心的这个原因。第一呢是这个中国经济放缓的非常的明显，那么使得非常多的人对中国经济的这个担忧越来越多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幅度非常非常大，主要是因为这个尤其像原油啊，像铁矿石啊等等，在供给过高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中国经济放缓，全球需求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这样一个背景，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全球经济的增长的前景都显得非常的糟糕，导致了非常多的一些恐慌的这个抛售的情绪。
你在这儿说的市场指的不单单是股票市场，而且包括了大宗货物的市场，而且包括了外汇市场各个方面，所以说是综合性的各个方面的都出现了大跌。
对，全球股市跌的幅度很大，大宗商品的话呢，像那个原油啊、基础金属啊，跌幅也是非常非常大。然后呢，外汇市场上波动也是非常的明显，最明显的是一些所谓的这个避险的一些资产，当然这种类型非常少，像黄金大涨了。那么在外汇市场上呢，日元的汇率大涨了，尽管日本央行刚刚推出了最新的负利率，但是呢，因为像日元这种东西被认作是一些避险的货币，所以可以说整个市场情绪在整个一月份一直到二月初都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那你刚才说主要的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经济放缓，一个是大宗货物的价格大跌。同时呢，这个大宗货物的价格大跌也跟中国的市场明显的放缓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能不能够说整个世界各方面的这个市场今年一月份以来的这种大跌的状况，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跟中国的经济明显的放缓是直接联系在一起？
应该说是最核心的一个恐慌的原因。
那在未来新的一年，现在刚刚二月份，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它能不能够在今年或者说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它出现新的突飞猛进呢？
如果只从量化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速度应该只会逐渐放缓，而不会出现比如像 GDP 增速重新回到10%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经济规律啊。到了一定的阶段，像这种非常快速的爆发性的增长总是会有一个结尾的时候。但从质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并没有到了一个穷途末路的状况，那么现在需要做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型，从出口导向，从投资导向，从大规模的一些工业生产的导向逐渐转向可能更面对消费需求更加面对本国的国内市场。那么再加上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导向像服务业为主的一些其他的层次更高一些的这个行业的来拉动经济。那么这个过程呢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呢现在也正在发生。目前来说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这个严重崩溃的状况，只是呢很多人可能还不大适应这样一种新的经济的这个运行的一个状况，导致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显得特别的大。那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消化。
那如果中国的经济这样一个过渡阶段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话，那是不是整个世界经济都会在这几年都是出现一种很缓慢进展的状况？
对，事实上全球经济在未来的5到10年增长速度很有可能要比在过去5到10年速度要明显下降一个台阶。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在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增长最主要的引擎已经不再是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了。那么这个发展中国家呢，最核心的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在中间占的比重是最大的。而且呢，更进一步的来讲，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像所谓的金砖四国，除了中国之外，像巴西、像俄罗斯、像南非都是依靠矿产品出口的，那么他们的最大的客户是中国。所以一旦中国经济降温，或者是中国经济主要的拉动了不再依靠一些 啊消耗非常多的资源的这样一些产业拉动的情况下，那么所有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增速都会下降。与此同时呢，发达国家并没有出现经济这个增快的这样一种情况，而且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所以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呢，全球的经济增长可能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一个台阶的这样一种状况。
我们再来看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啊。那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逐步放缓，回到一个像你说的似的这种突飞猛进的状态是结束的阶段的，那澳大利亚的经济在未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应该说澳大利亚经济目前对中国经济依赖非常的高，那么将来这段时间之内中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也依然是非常高。一方面原有的一些传统产业目前来说最大的买家依然是中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澳大利亚同时也能提供一些中国经济转变之后其他方面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产业当中表现比较好的是高端的食品和健康产业有关的一些，比如说像农业行业、旅游啊、留学啊等等，这些偏向于服务业同时又是以出口为导向这些行业呢目前表现是比较不错的。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受中国经济拉动，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业本身占澳大利亚经济的比重呢比较低，所以呢即使这些行业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增长，还是不能够弥补矿业所失去的那一部分的对经济的推动。所以呢也是一样，澳大利亚经济也面临着比较长时间经济增长速度比过去5到10年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澳大利亚经济并没有特别大的陷入危机或者衰退的风险。
嗯，
那么即使是在过去的一年到今年一季度为止，澳大利亚经济增长速度呢可能在2%出头，距离出现负增长依然是非常的遥远。
嗯，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它的负债水平在发达国家当中还是非常有优势地位的。
应该说是这样，但是呢可能在未来几年不一定能够保住这样的一个位置，起码从稳定性来说表现的还是依然不错的。从负债水平的角度来讲呢，是让澳大利亚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这个债务增长过快的这样一个问题，不管是政府的债务还是呢一些私人部门的外债。应该说澳大利亚政府呢采用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防止房地产过热。那么房地产市场本身呢都是一个债务和杠杆比例比较高的行业，当然从平均水准来讲澳大利亚在发达国家当中依然是一个不说最好的但是绝对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非常感谢澳洲财经杂志主编魏日浩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新足迹中文网站胡旭康的电话。胡旭康你好。
哎，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跟我们谈一下难民的问题。
是，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叙利亚难民的问题。这是一则阿提娜翻译自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在参议院上周的听证会上呢，移民部的官员呢披露啊，自从9月份澳洲政府宣布接收12000名叙利亚难民之后呢，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而实际上呢只有26名叙利亚难民真正的来到了澳洲。
嗯，
其实呢在这个前总理阿伯特表示尽快的接受这些难民之后呢，澳洲的难民机构呢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这些难民，包括这个房屋的租赁啊，还有招募员工等等。但是根据报道呢，这个计划呢已经被迫暂停，以至于这5个月的时间呢只有26个叙利亚难民进入到澳洲。那么与此相对比的是呢，加拿大政府的官方数字显示啊，从11月4日到现在呢，他们已经接受了20490名叙利亚难民，也就是说他们用了比澳洲少一半的时间，而接纳叙利亚难民人数呢是澳洲的800倍之多。
嗯，
那么于是这个工党呢就要求移民部长啊 Peter Dutton对此呢做出解释。
那这位移民部长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吗？
是，他这个移民部长的这个发言人呢说呢，之所以这个进展如此缓慢的原因呢，是因为政府啊正在进行非常严格的安全和其他的检查，所以呢无法仓促的完成接纳难民的任务。他说呢，我们也采取那个合适的措施啊，并考虑到安全啊、医疗啊以及各种其他的问题。嗯，所采取的措施呢，包括比如说深度的家庭访谈呢、收集履历资料。和比如收集这个指纹呐、生物等这些生物特征、数码相片呢，并且和他们这个数据库呢进行核对。
嗯，
那么所有的难民呢也进行了全面的体检以及安全检查。
嗯， 那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这么多次的恐怖事件，而在澳大利亚呢，也是发生了悉尼的马丁广场劫持事件。当然说澳大利亚对于国家安全，对于未来社会的安全，是不是会有恐怖分子假扮成难民渗入到澳大利亚国家呢，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一件事啊。
是，
所以如果政府将来能够承诺完成他的承诺，接受他保证接受的难民，那这个速度慢一点，在甄别的工作上多做一些工作，我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太指摘的。当然说从这个速度来说实在是显得慢了一些，尤其跟加拿大相比。
是，也就是这位女发言人所说的，政府呢是完全出于对这个国家的安全的特别重视，所以呢以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呢来严格的对难民进行审查。那么对于这样的难民的接收的这个速度呢，普通老百姓啊，还有我们这个华人网友的普遍的看法呢，也都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以这个国家的安全为第一考量。但是与此相反的是呢，商界的那个人士呢则持有完全不同的观念。因为在之前呢有一篇报道，就是说呢这个商业团体啊，他呼吁政府能够把这个接受叙利亚难民的数量再增加一倍之多，
也就是说要求接受3万多。
对，没错。因为这一群这个商界的人士啊，其中有一个人他在前往了这个黎巴嫩和土耳其的难民营访问之后啊，他说他感受到了这些难民们他们其实是有就是一定的这个技能，包括这个他说在拥有2.5万人的难民营里啊，有人设立了小摊，有人卖食物，有人做鞋子等等。他说他认为这些具有技能的人他们是可以融入到这个澳洲的社会的。同时呢他就是呼吁这个澳洲的公司啊来支持这些难民，就是比如说如果有难民的进入可以提供一定的这个工作的机会。那么加入到这个承诺支持难民的公司行列的公司呢，就包括这个 Kmart、Woolworths、Harvey Norman 等等，都是一些澳洲的大公司。
也就是说这些公司保证如果这些难民来到澳大利亚的话，给他们提供一些工作的机会。
对，他是说就是考虑到这个商业团体啊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他呢就希望就是能够根据这些难民的技能呢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机会。那么所以他也同时希望政府能够多接收一些来自叙利亚的难民。
哎，听你这样的介绍我真是觉得非常高兴哈。也就是说这些商业公司实际上他们是在承担了一种义务，承担了社会的责任，是一种有担当的表现。那在这儿真是要给他们点个赞了。
是，
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跟大家分享？
之前呢我们还有一则就是关于难民的消息呢，就是澳洲呢要遣返包括91名婴儿和儿童在内的267名难民回到这个瑙鲁的羁留中心。那么这件事呢引起了这个维州州长啊带头站出来为这些孩子们请愿。他认为这些孩子呢是无辜的，他们应该可以就是像普通的小朋友一样在澳洲呢接受这个安全的这个生存环境和接受澳洲的教育。那么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新西兰的总理呢他考虑愿意接受这些将被送到瑙鲁关押的37名儿童。那么新西兰总理他这样说的原因呢，其实是基于之前和我们前总理吉拉德之前的一个协议，就是说之前新西兰其实是愿意每年安置150名来自瑙鲁或者是马拉斯岛羁押中心的难民。而在这个艾伯特总理上台之后呢，他出于就是说不鼓励更多蛇头去引渡这些难民的这个考量呢，他拒绝了这个新西兰总理的这个提议。那么现在呢这个提议呢，这个新西兰总理John Key 他重新又把它提了出来，说认为他说这个协议仍然是有效。那么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现任的总理特恩布尔呢，他说他愿意考虑这个新西兰的提议。
可是与此同时，如果这个新西兰表示能够接纳和安置这37名难民的儿童的话，
对，
澳大利亚政府为什么就不行呢？
这确实是有一点在打我们自己的耳光。
当然说一个联邦政府一个政府的总理领导人他要考虑的是非常全面的问题，有一些考量可能是我们日常的百姓所想象不到或者说是我们无法估量的哈。但是就我们直接的感觉来说，这些儿童的的确确像你说的那样，他们是无辜的，他们真的应该得到像其他的澳大利亚的孩子同样的安全的生活环境和同样的良好的教育。不管他们今后被安置在新西兰还是最终留在澳大利亚，我们都祝愿他们有个非常良好的未来。
对，
非常感谢新足迹中文网站的胡旭康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哎，谢谢大家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的电话。宝明你好。
您好刘江，
今天要跟我们大家说说日常百姓的花费问题。
是，特别是我们的年过了，过完年之后啊，大家就会发现钱包里就是我们说就是囊中羞涩啊。
嗯，
我们这是澳洲常见的现象，
不光是囊中羞涩，甚至还负债累累。
负债累累，是我给大家准备一个小新闻，就是哈，这个都跟经济有关。一个是澳人信用卡债务创新高，
嗯，
它的副标题是因圣诞期间大买特买，这个澳人对刷卡上瘾，累积的信用卡债务已经超过520亿澳元，创下历史新高。
嗯，
据澳洲新闻集团报道，澳储行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我们创纪录的信用卡债务没有放慢累积步伐的迹象，最近的债务跳涨受圣诞期间的大购买所激，单单在去年12月，澳人就累积了280亿澳元的信用卡债务。目前澳人的信用卡债务达到520.6亿澳元，和2015年12月的512.6亿澳元相比，增长1.6%。Yellow Brick Broad 发言人 Lindsay 表示，全国信用卡债务猛增与越来越大的家庭支出和压力有联系。信用卡是一种很方便的工具，但不应该用来背负长期债务作为生活费用。有的信用卡向客户收取的利息超过20%，无法全额还款的人可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金融比价网站女发言人萨利表示，信用卡债务总额之巨令人担忧。他提醒人们不要陷入债务过周期，人们使用信用卡的频率越来越多，在12月的时候尤其多，正是人们为圣诞节而消费刷卡付费的时候。我们对信用卡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严重，如果你能完全还清的话，那没什么问题，但是1笔5000元的信用卡债务平均利率约为18%，在每月还掉最低还款额度的情况下，一个人得还超过1.7万元的利息，得花33年才能还清。如果是5000信用卡18%的利息的话，
嗯，
省教职资深经济学家汉斯表示，如果显然信用卡债务上扬了，但上扬的幅度和1.7%的通货膨胀率差不多，债务确实达到历史新高了，但上扬的原因是因为物价同时也上涨了1.6%左右。那么就是说，沈教授这个银行经济他认为，澳洲人去年和今年大致相仿，就是所欠债务。
嗯，不过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信用卡有的时候在使用起来，因为它过于方便，所以花钱的时候呢就很欠考虑哈。因为你刷卡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东西就可以买到手，可是它累积起来，到了月底要还账的时候，总是让人觉得很惊讶，哎，怎么花了这么多了？
是这个信用卡这个利息这个事儿，我觉得18%哈，确实是高了。
而且在很多的时候，用信用卡消费，商家还要收取额外的手续费用。
是，
所以这些手续费用累积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了。
是，有的时候收取3%的手续费。
嗯，澳大利亚人的消费呢，很多人的消费习惯其实应该是认真检讨一下了，是不是？
是，那是有50%上班族月光。月光就是每月花光，并且他们大大低估退休所需，也就是没有想到未来。这个新闻是这样说的，把到手的工资都花光光的澳洲上班族达到了惊人的1/2。与此同时，他们对退休生活所需的储蓄却抱有不切实际的估算。就在联邦政府打算进行税制改革并调整养老金制度时，澳洲国民银行的财富管理部门披露了这一结果，对2000多名澳洲人的调查披露了这一惊人的观念问题。4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需要至少15万元的储蓄，以便在退休后过上舒适的生活。
嗯，
调查显示，压倒性多数的受访者不认为100万元的退休储蓄能够让一个人富有，这凸显了养老金制度的复杂性。研究发现，澳洲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困惑。6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或较低阶层。MLC 就是这个国民银行这个机构，委托了一份分成3个部分的白皮书，以便人们可以在充分了解资讯的情况下，对未来养老金制度进行辩论。这已经成为这个选举年的热门话题。50%上班族月光大大低估了退休所需储蓄。MLC 的执行长哈格说， 解决澳洲人对养老金两极分化的看法应该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有将近一半的澳洲人表示他们是月光族，我们真的应该问自己，我们究竟有没有达到目的？哈格说，为了让人们在充分了解我们的养老金制度的情况下进行对话，我们有必要理解澳洲人的自我定位，并且发现他们的愿望。研究发现，人们分不清对生活方式的期望以及生活水准之间有何不同。75%的受访者表示，舒适的生活意味着有足够的钱供我随便什么时候花，想花就花。目前澳洲的平均家庭收入为77676澳币。研究说，对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定义存在明显脱节。显然我们已经改变了消费模式，但我们是否也改变了储蓄模式呢？当前的养老金系统真的在说明澳洲人实现他们的渴望的退休生活标准吗？他同时表示，联邦政府对霍克基廷政府在20世纪80-90年代推出的养老金改革基础上做出严格审查十分重要。
嗯，
养老金是长期产品，需要稳定的政策，哈格说，因为改革的风险很高，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就会影响未来的繁荣。
这个养老金的问题真的是存在着很多的困惑哈，像你刚才讲的，有很多的人认为15万澳元的这个养老金已经就够用了，另外的人认为100万都不够用，所以怎么样来定义生活，怎么样来有一个明确的很正确的一个估算呢？太重要太重要。
是，
嗯，希望政府相关的部门也能够在这方面的做出正确的引导。
对，
非常感谢联合时报主编尚宝明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你刘江，谢谢各位听众。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 BQ 澳洲杂志社王菲主编的电话。王菲你好。
刘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在堪培拉举行的大型的有关中国历史的展览。
没错，这个展览呢，名字叫做大清世相，是介绍的这个从1644年到1911年清代这样一段时间的这个世间百态。我们都知道，就是去年我们在这个墨尔本的这个维州的国家这个 National Gallery 举办了这个盛世乾隆的这样一个展览。那次是这个National Gallery 呢和这个故宫的一次合作，然后主要展示的是这个故宫的一些藏品。然后这次在堪培拉的这个展览呢，是由这个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这个中国国家图书馆展开的合作。然后是经过了3年的酝酿和这个一项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然后才这个最终得以举办的。这次展览呢，它是这个因为上次的那个在墨尔本的那个展览呢，主要是介绍的是皇宫贵族的一些生活。而这次呢，它主要是除了这个贵族的一些生活呢，然后还介绍了这个清朝近270年历史中的这个宫廷规范、文化传统，以致这个村野生活。所以说是观众可以直接直观的一睹这个清代的百姓。
啊，那一般都有什么样的主题，有什么样的展品呢？
这次的这个展出的内容呢，它分为五大主题，分别是这个圣治、文风、红尘、藩邦以及变迁这五大主题。然后有来自这个中国国家图书馆的88件珍藏。其中呢，就是包括有这个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前辽图，有京剧《升平署脸谱》，还有甚至有这个第一版的《红楼梦》等等。
哇，
对，然后所以说也是很多这个来自澳洲的这个观众呢，都是说到就是想不到17世纪中国有着如此成熟发达的文化。在这个展览的入口处呢，就是一幅这个大清万年统一地理全图。然后它是这个深蓝底纸白色勾勒的，然后这个地图呢是这个清代全国语地总图，是由清朝黄千人在1767年原绘，然后此版呢增绘于嘉庆年间，展示的是这个大清疆域、行政区域，然后都是这个清楚的列明。这个大清万年统一地理地图呢，在这个展览中呢还被做成了这个触摸屏，然后当你点击到某个地点的时候呢，即可显示该处所有展品的图片和介绍。然后而且这个所有展品呢，它都有这个中英文的说明，就是据这个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这个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也是这个澳洲国家图书馆第一次在展览中使用这个双语介绍。
那这样的一张地图也是真品吗？
那是肯定的，
就是真正的这张地图拿出来到这儿来 展览，而不是说复制品。
对对，有这张地图，然后这张地图还被做成了多媒体的模式。
嗯，真是太珍贵了。
对对对，
嗯。
然后另外呢，这个展品中呢还有一幅，就是最惊艳的一幅呢，是说长约6米、宽60米的样式垒土档，大清门至坤宁宫中一路立样抄底。这也是这个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清代的这个样式垒系列图档中的一幅。清代样式垒建筑图档呢，它是指这个清代雷氏家族设计、绘制和写作的这个建筑图样与文字档册。2007年呢，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然后呢，这幅图呢，它是囊括了紫禁城中轴线，从大清门经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到坤宁宫的全部建筑的这个外观图样。上面呢标注有各建筑的名称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然后那个图中最显眼的地方呢是这个在乾清门至坤宁宫这段内庭区域会有色彩亮丽的彩棚彩架。由此可见呢，这个图是为这个皇帝大婚前搭建彩棚的设计草图。
嗯，
从这个年代推断呢，应该画的是这个光绪皇帝的大婚准备情况。
那能不能够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展览是在堪培拉的什么地方展出？展出的时间是什么？一般如果朋友们要想去看的话，它的开放时间是几点？
地址就是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国家图书馆。
嗯，
然后呢，它是从这个2月5号正式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年的7月份都有。
嗯，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这段时间来计划一下到堪培拉去看看这难得一见的展览。
对，非常难得。
关于这个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是不是每一天都开放，那开放的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相信大家在网上呢就可以搜索到哈，去之前呢查一查省得扑空。那非常感谢 BQ 澳洲杂志社的主编王飞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